提问 with Minister 大要的问答。 我来问问题哈，如何将安息日或主日守为圣日？守安息日为圣，乃是整日合乎圣洁的安息，不仅不犯那些平常畏罪的恶事，还要停止平日合乎上帝律法的俗事职业和娱乐，并用全部时间或与众人。 或在家中敬拜上帝，以此为赏心悦事。为此，我们要预备心灵，提前安排，殷勤做工，稳健节制，合乎时宜的迅速处理我们的俗事之事，使我们可以更自由。 更适宜的尽此日当尽的本分。这里提醒我们，主日乃是一个神所看为圣的特别的一个日子，我们应当存着敬畏主的心，以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而且要尽快的处理一些世上所需要的事情，好叫我们能够专心。 底下我们来看今天的讲道，这是我们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们要继续的谈到这个从第三点一直到第七点，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在主要的 focus 是在第五节。 第五节是说，你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么我们继续来思想什么是因信而蒙上帝能力的保守，也就是恩典跟信心互动的一个关系。我们列了七点，上次讲了两点，底下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如何除去拦阻，如何专注生命的标杆。 如何警醒那隐藏性的危机，以及能够持久征战的一个秘诀。最后呢，我们要看到的是神自己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得到那属天的奖赏。那么今天看的第三组的问题呢，是要应用所有的蒙福之道，除去了拦阻。那我们要指出许多的知道跟行道的矛盾。很可惜的哈，多数的基督徒呢。 意志上呢，选择了继续活在旧性情里头，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有不同的矛盾。圣经说啊，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但愿我们今天是以很谦卑的心受教的心来到神面前，知道我们需要悔改哈。那么列了几个问题，圣灵为你带球的基础是什么？ 信徒挣扎所面对的选择，是要压抑良心呢，还是要顺服圣灵？另外，我们提了三个问题：若没有感受圣灵对你的催逼，这代表什么意思？敬拜若不是享受呢，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是你需要面对的教义的理解跟默想，它跟我们所信所经历之间的关系。 在信主的过程里头，我们有许多的显而易见的矛盾，譬如说，积财宝在天上，不能侍奉两个主，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奉献呢？对于我们中间少数肯十一奉献的，在这里我们要更加的勉励，你要胜过税前奉献的挣扎。事实上，还有。 接着要有的甘心乐意的奉献，这是十分纳一以外的一个挣扎。你要想想基督是救赎了我们半颗心呢，还是救赎我们全人？回想我学校刚毕业的时候，当年呢做那初级工程师的薪水呢非常的低，只有23000块，家中也只有一个收入，当时呢是想过税前跟税后的奉献的问题。 当时的税后十分之一呢是需要量入而出才 挤压的出来的。然后有一天呢，神呢再次使我听到关于税前税后的讲道，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压抑良心的声音，或者顺服圣灵在我们良心里头的功用。事实上神的道理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懂的，是学习顺服而调整过来的。听到神的话去行的就是有福了，听到神的话不去做的，良心的声音就微弱了。那我不是说你十一奉献之后呢生活的困难都解决了，这种想法是以行为取代你奉献的心智，但是你必须十一奉献。为什么？这是你的本分跟责任。中马田牧师有一次讲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有一天有一个农夫呢，很兴奋的回家，告诉他的妻子说，家中的母牛哈刚刚生下双胞胎小牛，一头白色的，另外一头是带有红色的。他说我心里有一个感动，要把其中一只奉献给神，我们就把这两只牛一起养大之后卖掉其中的一只，要奉献给神。那么妻子就问他说，那哪一只要奉献给神呢？他说我们现在先不用决定这些细节，等到卖牛的时候再说。几个月以后呢，有一天农夫非常懊恼地回到家，妻子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奉献给神的那一头白色的牛死了。妻子说，可是我记得你说还没有决定哪一头牛是奉献给神的。农夫说，在我心里呢，我总是想要把那白色的牛奉献给神的。中马田说，我们呢就是我们的本相，当家用比较紧张的时候呢，首先考虑被删除的呢就是奉献。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心态跟做法呢？是缴税前的那一头牛，还是缴税后的那一头牛奉献给神呢？或者你几乎保留了两头牛给你自己。祷告是蒙福的，那为什么常常不参加呢？有一次我问一位同工，神是听祷告的神吗？他说是的。接着我问他为什么不来呢？他说有时候太忙了，有时候是懒惰了。那我说这会影响跟你神的关系了？他说这一切我都知道。我就想起来圣经中啊，少年官也有这样类似的回答哈，这一切我都知道。两个星期之后呢，他又消失了。主日呢早起30分钟来教会敬拜呢，显然对有些人呢是极大的代价，非常大的代价。星期日的晨祷最能够反映出教会的属灵状况哈。那你知道现在教会的属灵状况如何呢？坦白说哈，大多数人可能包括信徒领袖哈，是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你想为什么？没有来当然不能回答了。人的心若不受神的感动呢，那怎么办呢？你若行不出来，你的见证与带领并没有坚固人的信心，你如何面对你的主？这里有一张照片我请放出来哈。这是4月3号领圣餐的主日当天呢清晨9:14的照片。即使复活节的主日啊也没有什么不同。你知道吗？在挪亚的日子哈，人同样吃喝，主再来的时候了也是这样，历世历代没有变化太多。领圣餐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哈为自己不肯攻克己身而悔改哈。难道你不知道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因着恩典努力进去的吗？你有你的责任啊。若没有感受到圣灵对你的催逼，就有魔鬼的作为。你有没有警觉到这一点？你对圣灵不敏感，你就对魔鬼的作为一定不警觉。敬拜若是成为形式上的顺服哈，甚至有时候连形式上都没有做到哈，这两者在本质上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然而敬拜若不是享受，而是勉强，那你为什么需要救恩呢？你为什么要在永恒当中给自己寻找敬拜的痛苦呢？当信徒姗姗来迟，总有一个迟到五分钟的律，罪的律在控制这个人的生命。十多年过去，信徒却仍旧要在同一个情境当中被提醒，可见我们的灵性是如何的顽梗。罪的律挤压你的生命，我们的敬拜到底是不是已经形式化了？否则这个恶习为什么去除不掉？这么多年了哈，很多人喜欢把督促信徒早早来到圣殿的要求呢，定位在律法主义。早年呢，我也常常这样被攻击过，要求信徒在敬拜上顺服神呢，不是律法主义，只有在神的律法以外加添了人以为的律法规条才是律法主义。你若没有这样的分辨呢，这样的信徒呢，在良心上他仍声称有属天的平安，因为他庆幸自己不是律法主义者。魔鬼在星期天是特别的火药，你如果不悔改，我们内心是会厌烦神的，也会厌烦敬拜的，这也让上帝十分厌恶我们的敬拜。这个主日五分钟迟到的律呢，想一想哈，是你心甘情愿的，没有人逼迫你的，你选择的啊，要参与的。这就是罗马书里头七章二十三节转到底下哈所说的，罪的律在矫正当中把我掳去，叫我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所有的软弱呢，都是一种征战。我们学会哈察觉罪的律在什么状况下特别的火药，而且常常胜过我，我们要学会这一点。你要感谢那些肯对你说诚实话的人，特别是在领圣餐的主日，隐藏的罪被显露出来，你就因着神的恩典而悔改，不至于吃喝自己的罪。就有从神而来的赦罪的平安。我希望今天提出来的这些矛盾啊，盼望在下一次的时候呢，领圣餐的时候你已经悔改了。这种矛盾的现象呢，不只发现在初信者身上，其实服侍主多年的信徒也是如此的。你怎么蒙福呢？注意一点啊，这神是信实的主，我常常强调这一点哈，神是信实的主，也是公义的神。他既然给了我们关乎生命进前的道，我们如此不精心呢，按着神圣洁的本性呢，他怎么能够做不义的事？想想这句话，按着他的本性，他怎么能够做不义的事呢？你容让罪的律长期的、持续的、有力的，近乎辖制我们的生命，我们是把自己放在恩典的边缘，恩典的边缘。用一句英文的话表达的就是，你 pushing the envelope of grace， 你几乎在恩典的边缘里头。难道他不知道我们沉睡的灵并不尊重他？你若是很心安的继续这样做，你显然以为神跟人一样，没有能力察觉罪的律。沉睡的灵是信徒厌烦敬拜最大的原因。你要反省，从知识和行为来看，到底你是爱神还是厌恶神？他到底是一位恩慈公义怜悯的神呢，还是监控的神？我举这些例子呢，是带着一点忧伤的，因为我们无论怎么讲，在过去在现在如何的吹逼，如何 指出属灵的危机，仍旧有些人呢，常年是跟不上的。十多年过去，信主的日子过去，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我们的结局是临近的，你不能拖延，要悔改。真道圣洁我们，那你为何拒绝你的生命被圣洁呢？ 罗马书里头八章二六二七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里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想哈，这个叹息啊，是谁的叹息呢？其实是圣灵扰动圣徒的叹息，是圣徒因着信靠神要顺服神的一种挣扎。依着圣灵的帮助，你自己要在顺服跟悔改上挣扎，先挣扎，你知道你自己肉体是软弱的，就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寻求神的帮助，这样神的灵才会亲自用你的叹息，你的挣扎为你代求。我们在肉身软弱的叹息挣扎，就成为圣灵代求的心意。不亲近圣灵，你如何得到帮助呢？你不渴慕，不挣扎，不先有顺服圣灵的心意，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的灵是不能为你代求的，也不会调整你挣扎的盲点，无法将你的祷告成为那馨香的祭。所以我们注意到，圣灵为你代求的基础是你愿意靠着神的恩典，为顺服神的旨意而挣扎。你有没有？你是不是这样了解这一个经文，这一节的经文？如果没有呢，你就一直求，一直求，求什么？求自己的事，而不求上帝的事，不求顺服的事。你求自己的事呢，是不用挣扎的，因为跟你救人的性情的私欲是一定是一致的，唯独顺服神的心意是需要挣扎的。挣扎证明你在乎你的信仰，你是活的。以基督的心为心呢，是从腓立比书两章五节来的。基督从高天谦卑成为奴仆的样式，是一种舍己的爱。神的心意是这样的，耶稣基督要为着要我们得着他，体验他为宝贵，所以他乐意要我们经历十字架，并且经历他的得胜。这句话就是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所说的，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基督呢，是先受苦再取得荣耀，而他却先给我们荣耀的称义的地位，才要求我们有份于他的受苦成圣，为的是成就更大的荣耀。他先受苦得荣耀，我们是先被荣耀了，才加入这个受苦的经历。今生呢，若没有得到称义成圣的荣耀，也就没有将来的荣耀。今生若不享受敬拜，享受神，就没有将来敬拜神的需要，真的没有需要的。这种逻辑呢，是很清楚的。我们无法离开神而不犯罪，我们也无法因为信靠悔改神而不蒙福的。你想啊，真的，你现在敬拜不享受，你为什么要去享受那将来的敬拜？是不可能的。神的怜悯之所以临到我们，其中一个极大的因素是我们的罪。我首次明白这种教导的时候，的确带给我极大的震撼。以赛亚书呢，五十九章十六节，那时，下一个哈，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他的膀臂施行拯救，用公义扶持自己。我们在最终的无助哈，是触动了神的怜悯，唯独我们深深的体会，深深的感恩呢，才能够享受基督的得胜、安慰跟喜乐。否则我们所遭遇的各种苦难艰辛呢，是因着我们自己的罪，以及天空属灵气恶魔的攻击。人生呢， 一定是一场浩劫。耶利米书呢，耶利米哀歌3:39所说的，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同样遭受困难的生活，神的话提供了一条出路，就是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就能够归向耶和华，从他得安慰，得力量，他的公义使我们心里有平安。因为基督已经付出了赎价，所以呢，提摩太后书里头讲，这圣经能使你应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基督耶稣是有位格性的，住在我们的心里，坚固了我们的信心。我不知道你体会多少哈，基督是有位格性的住在你里头，它不是一种抽象的，乃是真正的住在我们里头，与我们同在。另外一条路呢，就是罪人看不到这些痛苦是出于自己的罪，所以呢，成天抱怨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抱怨的习惯呢，成为他的个性，成为他的性格。你有没有碰过这种抱怨性格的人呢？你有没有这个个性？抱怨是摧毁生命的，是神所厌恶的。圣经中呢，我最怕听到的就是拿单对大卫犯奸淫杀人罪之后讲的那一句话，你就是那人，你就是那人。圣灵至终总是在顺服之人的属灵征战当中呢，使人得胜得平安。我们今天若被圣灵责备啊，讲到我们应尽的本分都没有去尽，也没有悔改的心意，你今天若被圣灵责备，你就是那人，那你今天就需要悔改。有什么拦阻你来到神面前悔改呢？因为明天如何你并不知道的。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有悔改的心，赦罪的人，愿神触动你的心，你今天就悔改。还有一点我想提的，就是我们对神话语学习的一种心态。神的恩典呢，有许多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参与的，譬如拣选、重生，是神随着自己的意思赐下的。那如果你说，那既然没有我参与的过程，不清楚这些教育有没有影响我们的救恩呢？这里我们需要哈再一次的提醒，因为有人是存这样的态度去看教义的。我们的回答是，对教义的理解和默想，理解还有默想，目的是使信徒发生仁爱的信心，也就是使你个人跟神的关系呢进入另外一个阶段，那你的颂赞跟感恩呢就会个人化。所以我们几次的强调，你所信的要位格化，就是基督成形在你的信心，位格了，位格化，所经历的要个人化。与神的经历不是听说的，也不能是听说的。所以你很喜欢听见证，但是有没有你的见证在里头，这很重要。当你抱怨教义很枯燥的时候，可能是你的悟性僵化了，你的默想止息了，使得知识不会产生感恩的心。圣经说，在基督里生根建造的信心，按着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必然增加。这是神说的，他不说谎的。当你生根建造的信心，领受了这些教训，你一定有感谢的心。所以我们要讲到第四组的问题，就是说面对短暂的生命，我们如何专注这生命的标杆啊？我们看雅各书4:14-15，生命是什么？你们是一片云雾，出现少的时候就不见了。十五节，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一方面呢，说到我们生命是短暂的，另一方面又触及在这短暂的生命里头，我们当如何正确的生活哈。哥林多前书4:3-4， 提出一个原则，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不能因此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则，生活上当有一个清洁的心，也要有判断，但是把至终的判断呢是交给神的。这种信态是一种交托，是一种信靠，面对着外在险境的世界里头，他就有属灵的勇气在里头，因为你知道掌管的是神。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说，凡事我都可行，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就这就是基督徒的勇气跟节制，体贴神的心意，要体贴过于神的体贴神的心意要过于体贴人的心意，人的感情。保罗呢责备彼得的时候呢，就是这样，或与人同工，或与人之间的和谐，一定要建立在神所赐的平安，而神所赐的平安，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这在雅各书三章十七节。为什么先是清洁呢？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不洁净的，不会有从神来的和平。属灵的事上，你要培养勇气跟节制。肯这样操练的人呢，是因为他有永恒的生命观，他主导一个人在这世上短暂的时间里头分辨真平安假平安，而愿意持守先是清洁后是和平的这种原则。我再举一个哈，清洁先于和平的一个应用的例子。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二节说，所夸的良心呢，我们自己的良心见证呢，我们凭着上帝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上不凭不靠人的聪明，乃靠上帝的恩惠。不只是守望者，需要勇气跟节制。羊群呢，也需要勇气跟节制。指出罪恶的时候，要按着神的真理，在爱心中说诚实话，也为自己的话在神面前要能够担起责任。说了不该说的话，要悔改。说了该说的话，就按着良心刚强壮胆，不能退缩，否则就是教诲不能按着神的心意被圣洁，那是假和平啊，那是假和平，是你自己宣告的虔诚，为了教诲能够和平，为了教诲能够和谐，我就宣告自己的虔诚，虽然指出罪恶，我现在却收回那句话。最终的目的呢，是要守望的和被守望的都要得到造就。我们是彼此守望的。你要喜欢听受责备的话，因为这会使你的心归向主，这要滋养你的灵魂。我们若是肯这样做，那是因为看到了，在永恒当中你是要面对那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你就发生敬畏主的心，在这短暂的生命当中，以永生的价值做判断，是以永生的价值做判断。我们再看下面，不贪恋自己的荣耀，不与神争取荣耀，这是一种隐藏性的危机。好，我们在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五章九到十节的时候，还讲到，无论是在身内，在离开身外，定了志向要讨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是按着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我们既然是认知我们是活在神面前的人，因此对这一个世界，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所关切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呢？是放在寄居和客旅的层面，就停在这个位置。寄居和客旅的这种身份呢，事实上是一种属灵的一种检验。你有这样的警醒呢， 就学习轻看在这个世上所在乎的、所追求的身份、地位、财富的荣耀。我们呢，不都起初从看重这个世界，渐渐的被圣灵更新，而继续的被更新的吗？我们都是从这样的一个看重这个世界，被神给翻转过来的。寄居和客旅的认识呢，帮助我们生活是有分辨的。接着我们要提到一种在追求的信徒身上追求的，而且非常具有潜伏性跟致命的一种危机。我们有时候会错误的把追求自己荣耀的努力以为是追求神的荣耀。一旦内里的人被欺骗了，这样的人呢，会更努力的进入更深的欺骗，更加的远离神。一旦进入这种程度的试探，是非常难以挽回的。这种自爱隐藏的太深，不太容易发现的。把追求自己荣耀的努力以为是追求神的荣耀，这种试探呢，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场合是在事业上，而危机点呢，在35到50岁左右，因为这是事业最顶峰的时候，而且职场呢，常常跟身份、地位、财富是绑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特别是在有才干跟恩赐比较丰富的弟兄姐妹身上，需要特别的警醒，需要神特别的怜悯。我们提到哥林多前书 7章29到31，讲到时候少了，从此以后有妻子要像没有妻子，爱哭的要像不爱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这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不是这世上的，我们是属神的，是蒙恩的，是永恒的。一个不警醒的人啊，他开始忘记他的护照，好像得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病毒。口中呢，虽然喊着神的名字，所听到的回声呢，分不清楚是神的名还是自己的名。渐渐的呢，他会消灭圣灵的感动，忽略了不安的良心，最后所凭借的就是自己的热心跟野心。非常可怕的是，当呼喊神的荣耀成为他的兴奋跟他的享受，他就更加的努力追求黑暗，行走如同瞎眼的人就越陷越深。呼喊神的荣耀成为他的享受，这是很可怕的扭曲。诗篇8篇4到5节说，人算什么你去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去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要多感恩，知道自己不过是领受恩典的人，就不会在所托付的真道上加添发明自己的学问，仿佛是新的洞见。如果能够如此谨慎呢，圣经说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并且与同奔天路的信徒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若是常常这样想，就不会抢夺神的荣耀。真的，人算不了什么，不过是无用的仆人。哥林多后书4章10节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在地上的生活里头，要常有基督掌权的生命，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肠，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跟生命的动机。提摩太前书1章13到15节里头，特别是在这里保罗说，你们可以自己看14节说，神的恩典使他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然后他话题突然一转，他提到 之所以有信心和爱心，是第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拯救罪人。你想想这两节啊，好像不是很相关的，突然话题一转，你仔细想想哈，这种心境是什么心境，你就可以了解保罗呢平日是常常体贴基督耶稣的心肠。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你进入里头，进入那个心境呢，可以感受到哈，一个追求神的人呢，他里头讲的话呢，是反映出他的情感，他体会神的慈爱，他劝勉我们要昼夜思想基督耶稣与他的救赎，这会使你的信心跟爱心有根有基。当一个人领悟他不配蒙受这样的恩的时候，当他明白他许多的罪都被赦免的时候，那他对神的爱一定增加了。主的救赎呢，是有个人性的事实，我们的回应也要有个人性的特质。我们必须从我这个人呢，现存的时空以外呢，从永恒当中感受到神在你内心里头工作的力度，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你在回天家的这一段旅程当中，你充满着惊喜，因为神的手继续的带领你，你越来越感到他真的是位格性的在引导你的生命。所以论到在世上短暂的生活如何面向永恒呢，主说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移到第六组的问题，是能够持久的一个秘诀。什么状况下信徒越是努力越是失望呢？我们有神儿女的身份，但对圣经的真理呢，不都是清楚的，就产生两种极端。有些人认为神既然掌管一切，个人的努力与否其实不太重要，他就把神的掌权认为是 我只要躺平就能够收到神的祝福，这就是受了欺骗，把没有思考、不愿意读经、不愿意祷告误以为是顺服的美德，这是属灵的怠惰，它不是美德。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想赢得神的喜悦跟赏赐，渴慕神的恩赐超过神自己，那么如同在一个天平的秤上，另外一边越来越多加添自己的私欲，你所付出的不自觉的开始转向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自爱为满足，这样一来呢，失望是来得很重的，因为你付出很多。我很难想象这样的生活呢，它是可以持久的。我们若仍然靠着肉体去找神，靠着道德行为去寻找，靠着律法去寻找，靠着情感去寻找，你越是努力越是失望，虽然不是马上，但是迟早会明白这个失望是很重的。在加拉太书以及罗马书八章十四节都提到，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种被神引导的生命呢，就是成圣的运作，英文是说 sanctification in action。 我们常常讲说成圣啊，我们常常想的是一个名词性的一个概念，它事实上是 in action。 你要体会啊，成圣在你生命里头 in action 的这种感受。真理的学习跟信徒实际经历的鸿沟，只有神儿子的灵才能够把人的心意对在真理上的错误的认知上给扭转回来。那有些信徒听到多年是以神为使唤的奴仆，但是他却没有看到自己生活上的矛盾，甚至会很近前的抗议说，怎么能够把神当作奴仆，这是多么不敬畏神。然而真的是很多人是把神当作服侍的奴仆。你问我说，那怎么知道呢？有需要的时候会想起他，没有需要的时候选择仍然活在自己的旧心型，这就是把神当作服侍的奴仆。当你把神当作服侍的奴仆，你就是容让自己成为罪的奴仆，这是事实。 把神当作服事的奴仆，你就是让自己成为罪的奴仆。雅各书里头四章四到六节讲到，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是以世俗为友，就是以上帝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世俗为友的，就是以上帝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上帝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常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一节经文呢，一方面显明上帝的爱是专一的，上帝怎么样？他嫉妒他的孩子，对这个世界的爱是如此的强烈，对金钱、工作、时间、地位、爱情、虚荣的追求是如此的渴慕，你把心都掏给了世界，却不顾圣灵的警告跟忧伤。上帝嫉妒他的孩子对世界的爱是如此的强烈。当我们真心省察的时候，圣灵呢会帮助我们为此忧伤，圣灵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本相，因为我是那心里淫乱的人，我就是拿单指责的那个人，我需要悔改，需要恩典，需要谦卑，需要认识神，就是那爱我们的父神，舍命复活的耶稣基督，圣洁我们生命的圣灵。神圣洁的爱定义扭转我们，因为经上说哈，这一句给我们盼望，他赐更多的恩典，他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一点就引我们到下一个最后的结论，就是耶和华的热心一定成就这一件事情。天父的慈爱借着耶稣基督的恩惠接纳我们成为后世，同样的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以如同父爱母爱的情感来表达他对我们的保护。你看马太福音里头十八章五到六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摩西算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主严厉的警告哈，他必定在使信他的一个小子跌倒的人身上施行审判。这不但是我们更加警惕我们是如何跟随主的，如何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我们更加留意不绊倒人。这也是我们看到主的爱跟他的决心，他抵挡一切拦阻我们认识神的，抵挡仇敌的攻击，他必保守我们得到在这末世要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但这其中有我们的责任，有本分。我们今天提的就是这个耶和华的灵定义，使我们生命成圣，在我们内心里塑造基督耶稣的心肠。人有基督的灵就是神的儿子，有了基督的灵他就体贴圣灵的心意。所以有了知识却没有经历神儿子灵的，你要自己问为什么，为什么神好像忘掉了我？也许你仍旧还在抵挡，以至于活在苦毒里头。耶利米哀歌讲的那句话说，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保罗说一句话，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这分辨自己哈，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长进的责任。成圣的义是你的功臣，是你自己在神面前忠心劳苦，神所要赐的赏赐。你为什么要白白辛苦多年？为什么人生如此的辛酸？岂不是你一直在抗拒爱你的主吗？你想想看，你的生活丰富吗？你是否追求这世界？ David Paulson 有一段话我就还蛮喜欢的，就是我特别写出来英文的哈。 The more you know, you grow, the more a scripture appears early in the process. You come to orient yourself by scripture. by learning to listen and learn to identify sin and suffering more accurately. 这是很宝贵的经验哈。他说你越发成熟，你就更看重神的话，那么在各种状况里头呢，你学会等待神。那么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就愿意伏在神的权柄底下，我们学会对于罪跟苦难有更精准的、更及时的抓到神的心意。心甘情意的舍己是跟随主的记号。现在我们要加一句，恩典大过罪，恩典不断的随着信徒的成熟而增加，也加大力度的切断罪的活动。记住这里哈，恩典大过罪，恩典不断的加添，帮助我们切断罪的活动。彼得前书一章五节，我们回到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字，你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神自己的热心呢，要成全他开始的工作。凡信靠他的，会谨慎自己的脚步。会有什么结果呢？神说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已经预备好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提到神的应许哈，在哥林多后书十三十四节，他说我们也信，所以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保罗是说因着信心，他自己知道救恩是必成全的。然后呢，他说他也相信他所传讲福音的对象，神也叫他们与保罗自己一同站在神的面前。因为经上说啊，耶稣基督定义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赎我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俯伏，愿意尽自己的本分跟责任，基督在我们心里就成了一个有荣耀的盼望。我们应当要抬起头来，往上看，往上看，常常的学习思念天上的事，直到你看到了荣耀的主，他引领你前面的脚步。我们可以相信这位引路者，他必要带领我们到天父那里去。今生我们是依着神的次序，带着战斗的伤痕，荣耀的离开这一生与罪征战的战场。我说的是战斗的伤痕，你要有战斗的伤痕。凡留意信靠顺服的本分，今生结束之后，我们都要在河的另一方再次相遇，在那永远的家，罪被除去，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愿荣耀尊贵归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神。我们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独生子，也赐下你自己的灵，在我们里头做那更新的工作，也警戒我们，当我们听到你说你就是那人的时候，愿我们知道我们是心里淫乱的人，因为我们常常保留爱自己的心，却不愿意舍己。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当下要悔改，回到主的家中，因为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所信的是未格化的住在我们里头。我们的回应也要个人性的回应，因为救赎不但是救赎了全体的教会，更也是基督爱我为我舍己。主啊，愿你的灵今天使我们俯伏在你面前，愿天父得荣耀，基督得满足。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